谢谢主给我的机会在大家面前做一些我过去生活里面的见证。我的名字叫杜森林啊，六木一土，就是一片土上面有六棵树，巴不得这个树能结满了果子啊，可以叫人的滋润的供应，那也是我的心愿啊。那我出生在49年啊，1949年10月1日啊，我是在台湾生长的。我22岁的时候从台湾的军校中正理工学院毕业，我是航空系毕业。毕业以后的第三年，有一个学长带我进到一个大专生的团契，我在那里认识主。那我现在分析起来，我认识主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对航空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所以对我来说啊，我的一生好像前面没有什么路，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方向。那就在那个时候啊，神带领我进教会。那第二个原因是这两年我从一个鸟笼，关在鸟笼里面的生活啊，突然飞到一个城市里面，完全自由，就说你长大了，好像父母放你飞了一样啊。这两年在都市里面的生活，设立了非常多的文学艺术，歌剧，那时候台湾正在发展中的时候，所以在这么多机会里面啊，我曾经跳陀舞跳到一个地步，音乐响起来，脚就发痒。但是在那里面没有得到满足，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在我的终身大事上面啊，上了一个年纪的都会关心这些事。我追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都跑掉了，所以那时候我是受一种灰色的台湾是存在主义的。悲观主义呢，也非受文学的影响，所以都是比较主观的，写情书都是太过热情了，所以没有一次成功的，所以这是可以说一个失望到一个绝顶的时候，各方面都不如意的时候，那神来扶完我。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所以当那个时候我进到团契里面，可以说从生活里面过度的自由里面得不到满足啊，但是在团契里面我发现，哎，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啊，不像我一样那么喜欢看电影，不像我以前过去每个礼拜天郊游啊，露营啊，开舞会啊，那这些生活他们没有啊，哎，但是他们有这种相爱的生活啊。那我离开我生长的台湾东北部的宜兰。我那时候服役在台中，台湾的西部的中部，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交通不是那么发达，坐一趟车大概起码8个小时，所以就很少回家，所以进到团契里面就好像回到家一样。那我向来不洗碗了，但是在那个聚会里面很主动就去洗碗，那是很改变的生命，一步一步的。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我回忆起来，我们生长在我的记忆从小就是住在一个我爸爸是军人，所以就住在人家的庙里面的双房，有两家军人住了。但是我爸爸要退伍了，从军队里面退伍，那就要住在眷区里面，所以我会讲四川话就村里面都是讲四川话。那所以搬到那个罗东镇的郊区啊，那个眷村里面，所以我上学都是在宜兰，所以通学啊。那眷区里面唯一的活动啊，就是一个天主堂。所以我那时候小时候的印象啊，就是对那些外籍的神父啊，当然也有本籍的啊，那有外籍的神父就特别的，好像对他们有很亲切感。台湾也是在升学主义里面，东方人都一样，所以到了初中2年级我就升学压力比较，就完全不参加教会的活动，所以一直到我25岁才进到教会里面。 那因为对外籍神父有特别的好感，所以我自己的感动就是我的英文名字叫 Philip， 就是在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一个宣教士在我上英文班的时候就取的名字。菲利圣经就是传福音的嘛，我就以这个为我的好像一生的期许。好像我现在到阿拉巴马塔斯卡卢萨那个地方牧会一样，那个地方是一个Foster Baptist Church 的 mission， 这是我在那里侍奉的一个有一个背后的因素。当我在25岁信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愿，是84篇的第11节啊，第10节那个心愿。那在我进组以后，在一个军队里面的生活，就是无论你干得好干得坏，都是领一样的薪水嘛。所以除了上班的时间，我几乎就是在教会在团契里面，可以说最受欢迎。在那个时间神给我很多机会，因为我自己的心愿就是说，我既然神把我脱离那些罪恶捆绑的日子，也可以说脱离那些虚妄的日子，那个日子没有神没有人生的方向，没有目标的，那他理当引我到奉献之路。所以我以这个心愿啊，在神的家中侍奉。那时候就像84篇第10节说的啊，宁可住在神的家中，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是有一点消极性的啊，逃避这个现实，躲到一个避风港里面去，也是对一些现实不满意的，有这个意思。那神知道我的光景啊，那我既然想侍奉，那神就在我受洗第3年我就结婚了，那借了一个团契里面一个小弟兄啊，所以不要看你小啊，年纪小啊，你可以介绍连长的做媒人啊。那时候我在心里面的意念就是说，因为是我侍奉他，我以神的家为重，所以神也为我的家成家立业。这本圣经就是当时候团契的弟兄姊妹送给我的圣经，一直保留到现在。他们3位的团契的弟兄姊妹在结婚的时候，他们献了2首我最喜欢的诗歌，一首是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还有一首就是说我是客旅，我是流浪者。这2首诗歌是在我跟我太太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台中的一个神学院里面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我们跪了大概有2个钟头，因为我要求那一位宣教士用英文传福音，然后有翻译，所以跪得越久啊越不容易有这个 divorce 这些问题了。所以这2首诗歌是我的心愿，也可以说印证神在我身上，我有这样的心愿，不是出于我，还是神的灵在我里面运行，为的是要荣耀他。所以在89年6月30号那一天我踏上美国的土地的时候，在神学上面有更深的造就以后，我们住过5个州6个城市可以说从乡下到城市，然后再到乡下，又到城市，然后又到乡下，现在是阿拉巴马是最乡下的。那可以说我的孩子是读初中高中都是换了三个学校，所以虽然我的心愿是再次是客旅，但是神要求我们再次是客旅，不是是应付的心态啊，再次不是做过客的心态无论在做人处事方面，我们要经过一些考验，经过一些过程 尤其侍奉主的人要向主交代。所以我走上全时间侍奉这条路啊，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非常勉强，因为对我来说有三个印证啊。第一，我是在刚才我说我的心愿啊，在神的家中，宁可在神的家中看门啊。我在无论是教会团契多年的侍奉以后，那个感动一直没有消灭。后来要出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师母跟我说，哎，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我们有点 argue 啊。那他说，你说侍奉啊，侍奉谁都可以侍奉，谁都应该侍奉啊。并不是全世界，没有讲清楚啊。但是他经历了一些事啊，后来他就赞成啊，这是一个印证。第二个，就是我考神学院以前，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位神学院到牧会啊，然后发生一些然后来到我们那个小教会，他就补习我们英文希腊文，所以我还没进神学院的时候就补习这些啊，那神知道我的需要。那最后一个是我家里的人赞不赞成啊，我的母亲是天主教徒啊，他说两个儿子应该献上一个，我是家里的五个兄弟里面老中啊，那是姥姥不爱疼，舅舅不疼的啊，那所以这个献身比较没关系啊。那这是我在20年前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魏德凯牧师常常主持乡福祷告会啊，特别为台湾乡村也是非常不容易传福音，所以他有那个乡福祷告。我们那时候祷告会也主要的，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为大陆的福音的门开放祷告。所以在那个聚会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些交通啊。那时候我们也为执政掌权，我也觉得我们虽然生长在美国，但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为整个神国的扩展来祷告啊，特别为执政掌权。像过去的几乎执政的啊，从国父孙中山先是基督徒啊，几乎都是，所以我们更为下一面的啊，江泽民以后啊，下一代的有这些基督徒们出来啊，也盼望这个是大会的意向啊，这个意向也是我今天能够在跟国内弟兄姊妹传福音的一个意向。那去年底跟今年初曾经有两次的机会到大陆传福音啊，一次探亲，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在火车上面得了 allergy， 所以吃了大陆的5种抗生素，那压不住那个咳嗽，有10天哦，这个咳嗽只要碰到风它就咳得很厉害啊。所以回到出厂的家中，我就过去为前面侍奉的路，因为前面的路回国内这样子探亲的话，或者是传福音，并不是怎样我带领我回去的路。所以在我就分享一下在前面的路的寻求上面有三点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的。第一点事情就是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在我前面侍奉路还不清楚的时候，到底我是一生侍奉主到底要去哪里的时候，因为意向不清楚，我就到处去应征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神也允许所以透过我神提醒我，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我读经也读到特别哥林多前后书保罗说，我到哥林多我要去你们那里你们批评我说你这个话讲的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怎么还不来了？所以保罗说，我起了这个心意岂是夫是夫非吗？其实我要去阿巴库提不是阿巴库提， 是他厨师，他厨师长去这个地方早就有这个心意了。啊，有什么印证呢？就是我去的6月15号那一次啊，刚好是前任牧师去了几个月以后啊，离开了半个月啊。当我印证了别的教会的时候，我发现神给我更清楚的看见我适合在哪里侍奉他。那第三个，我想我需要换一个环境，我的过敏症才会好。那到了塔克斯鲁萨的过敏症就没有了。但是这是神的旨意。那体察第二点，叫体察环境上的印证，无论是通过人或事物啊，那你要看看环境是怎么引导你的。那有时候神的话不清楚的时候，神会借着环境很奇妙的引导。所以我要去的时候，我现在家还在市场，所以要去的时候家庭当然很舍不得，好像我要回大陆受10天的苦难一样。那所以在我送我女儿去大学里面考试SAT 的 SAT2 这个考试我回来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路上压费了，我买了2件东西因为我没有，已经有一年没有在牧会的工作上岗位上了。那所以这2样东西啊，我太太都觉得是神的印证啊。第一个就是买了一个小电锅，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电锅嘛，那买了这个小电锅那我去的时候可以安心的去了，因为有饭可以煮饭吃。那第二个就是买了一个病患用的一个医药袋，那医药袋放东西，特别里面有一个特别中暑用的啊，因为菲利斯或者图桑这个地方是全美国最热的地方神知道我们身体的软弱，所以他预备这些很小的事情也是一个印证。然后我到了坦苏斯拉以后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忍耐我的讲道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个人觉得我的讲道蛮得释放的，那这是也是一个印证。那第三点就是看神怎么引导你的话，最重要的就是顺服神的引导。当神给你这个岗位的时候，除非神有特别的指引的话，你不要随便乱动明白主的旨意，你要读经祷告看看神怎么样引导你。那你要看看敏锐感觉弟兄姊妹的规劝或者环境上的引导，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随着云柱火柱前行前面的路，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他们必须经过旷野，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旷野的路程怎么样进入迦南美地，你必须顺服神的带领。所以他们当他们不顺服的时候，他们就在旷野40年漂流。所以巴不得我今天见证也是在神面前说愿主保守我顺服他的引导，也保守我在那边他要我做的工作。谢谢。
爸爸是复旦大学学生物，妈妈是在以前的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学化学。我2岁的时候，北京的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那个时候，爸爸在北京，以前叫北平协和医学院教书。我们短短的到了后方贵阳，也是逃难。也是爸爸在那里红十字会工作。整个我的前20年都是在战争、外战、内战里面度过的。我一共从小学到中学12年，换过11个学校。一方面是因为逃难，一方面是因为妈妈有个规定， 只要我的成绩超过90分，换学校。所以在南京，后来念到杏林大学附属中学，我又念南京来。在上海，后来我念到南洋模范，我也没有本事再考90分了。那么毕业的时候是到青岛毕业的，我一个外号叫88，经常考88，平均成绩也是88。在抗战和内战结束以后，难得有几年的时间稳定下来，我就开始业余的学提琴。我很喜欢音乐，我觉得音乐它能够陶冶性情，而且呢也看不见也摸不着。我觉得这个看不见也摸不着这种感情，这个音乐特别吸引我，也觉得很陶冶我。后来呢，1953年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比较顺利，在那里连了几年都是考了满分，社会活动也比较积极，参加在管弦乐队当指挥。那么眼看就要当红专的培养的对象，可是好景不常在，在1957年，爸爸妈妈都当上了右派分子，说一夜间我就从那样的风华正茂的一个年轻人，变成了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双料的右派分子的儿子。大字报给我取一个名字叫做废品，这个两个字压得我很长很长时间。在自己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画上这样一块牌子，爸爸妈妈是永世不得翻身，自己是个废品，那看来永远就是废品。这种压抑的心情可以理解到。1958年毕业，那么后来从50年代的70到70年代，接连的很多很多的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个在反右以后，那么爸爸呢在水库劳动过，妈妈呢去农村劳动过，我的岳父岳母呢都是医生。被划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我的岳母呢被塞在那个政治的这个脚当中，塞进去以后他就动不了，就可以很痛快的打，就打到遍体鳞伤，然后抽出来以后告诉他，这河里头没有盖，大河没有盖，就是鼓励他不要再活了。在这样的气氛下面，我们家里边我的这个多了两个孩子，所以在这一二十年当中，整个家庭从老到小都是在惊恐的惶恐的气氛当中度过的。也可以说这个内乱的这20年，这个自己呢是被在反右的时候已经认定的永世不得翻身的大石头上下面压了20年。1979年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快20年，无论是在这里的，无论是在国内的亲戚朋友老同学见我，他说你到美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回答常常不能让他们满意，我说我最大的收获是我认得主，认识的基督。我想跟大家很短的分享一下自己是怎么得救的，可能对我这个年龄的 国内来的知识分子可能有一点点代表性。90年跟我太太一起到教会去，看见教会的气氛是很和睦的，很有爱的，大家都会有这个体会。而且呢到教会就比较轻松，听大家呢在讲什么话，天上的事情不怕大家见笑。在我尽管小时候去过教会学校，因为是妈妈希望我乖一点存点心，去教会学校管得严一点，喜欢听圣歌，但是从来没有进到心里去。所以对神的看法和人的看法，我认为人是已知，神是未知。人知道的越来越多，那么神的地盘就越来越小。当这个神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到人掌握了自然，能够知道了，能掌握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认为神就 越来越可怜。那么当，但是我觉得人永远不可能把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掌握，所以我认为神是永恒的，感到很可笑。这个那时候我诚实的说，以前我就是这样认识的。关于死，我认为人啊是个高等动物，和低等动物差别就是我们有脑子，我们可以造汽车，可以坐飞机，可以作曲，可以画画，可以享受低等动物不能享受到。可是一死了，我认为就和大蜡烛和小蜡烛一样，灭了都是一样。关于罪呢，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人各有志，有人喜欢一壶茶一盘棋，有人喜欢花天酒地，有人喜欢杀人放火，那么只要不妨碍别人的就可以，妨碍别人的那就是罪。所以对待教会里边谈到的很多神话方面的内容，刚开始听听很轻松的，慢慢慢慢就不轻松了，慢慢慢慢我认为就逼到我心里面去了。因为神，因为死，因为罪，这些问题和我切身是有关系的。我就想真的像教会里边讲的那样说，人死了没完吗？真的说死人死了不像真灭了吗？还信道说人和神他们之间障碍就是因为罪，那么我就想这个罪啊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我理解的那样？又想到我自己有没有罪。我当时心情是非常挣扎，也可以说是非常强烈的抗拒。我这样的岁数的人应该讲话应该婉转一些，应该文雅一些，但是我可以在茶经班上就是迫不及待的，就是很粗暴的就说，谁要死给我看活起来我就想死。怎么可能童女生子呢？生给我看看。这个我说吹一口气，把泥捏一捏吹口气就造人了，那我觉得我的妈妈也太冤枉了。9个月的怀孕，我妈妈还肚子特别疼，怀我的时候她告诉我差点去跳南京的燕子矶，我说太冤枉。对，说是一个艺人都没有，我说我们这些好人太吃亏了，坏人太占便宜了。那么也就是对死对生对罪对神都是非常阻拦，非常阻拦。 我自己说实在的没有办法，没办法，我认为十年我活一百年我也不能行，靠什么呢？我自己说我诚实的祷告一下，对，很清高的我祷告一下，我说神啊，假如你是真的话，你告诉我我的罪是什么，这个是我非常痛苦，痛苦在哪里？因为到教会里面去，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听说一句话，当基督徒要从你的宝座上下来，把宝座让给耶稣。我心里想，我不像有些人说我不是皇帝，有什么宝座可坐的？我承认我有宝座，但是我绝对不能让。我多么不容易，二十年压在大石头下头，像个小草一样，硬把石头给钻出洞来，我现在到石头上头来，坐在石头上头，这就是我的宝座。我说这个正好跟姚孝吉弟兄昨天说的，他是正面教员，我是反面教员，所以我多说几句呢，就是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反面教员也是有用的，是吧？假如年轻的弟兄姊妹突然有点不小心要滑倒的话，记得有一个反面教员说过这样的话，那么祷告以后真是神奇，我就发现了，自己就发现了，自己就回忆了，从小受的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十二年换了十一个学校，为了什么？妈妈要荣宗耀祖，荣宗耀祖，这个荣和耀，说实在的，是为了荣耀自己，荣宗和祖啊，还在其次。我就是要荣耀我自己，我这个小草在这个石头上多么神奇，很多小草就已经被了压着，已经压死了，但是我今天出来，这就是我的宝座，这就是我的罪，通过祷告能让我知道吗？真是奇妙，在认得了自己的罪以后，在自己肯交出自己的罪以后，立即神的爱就来了。这点体会我想大家可能体会都比得我清楚，所以我就不再多耽大家时间。有认罪悔改以后和神好和好了以后，那真是喜乐，那真是平安，那真是情况。那么跟大家报告一下，在自己得救以后，在三个方面，主要是讲一下在大陆的施工方面，参与我们宣教委员会的做了一点点的事情。我们欧克兰华人教会在密西根，在底特律的北边，负责宣教会的是台湾来的，已经信主二十多年的，大家知道台湾的有范大林长老，他的哥哥范大正长老，他的夫妇是我们宣教委员会的头头啊，主席啊，是我们呢是小不拉子啊，这话说的都太大陆化啊，这个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但是说实在的，我是跟着走啊。那么除了我们祷告，除了我们这个金钱奉献以外，我们还很强调叫人要牵出去。我们很有负担给大陆的施工，福音的施工，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会人亲自到大陆去，不管什么机会，不管是探亲也好，不管是讲学也好，不管是什么也好，都会去。比如说我就去过一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去参加他们的小组，参加他们的家庭的教会，也参加他们的 三次教会不是出去了。我爸爸妈妈呢来探亲过，而且就在这里80多岁的时候，他们双方同时受洗接受主，是在我以后。那么我自己很高兴能够在自己信主以后能够跟爸爸妈妈传福音，这个能够让他们在80多岁的时候能够信主，我还蛮得意，也得意不了多久，很快我就发现我自己落后了。因为他们回去以后，妈妈就发起了一个家庭聚会团体，80多岁已经坐在轮椅上，爸爸他动完了癌症的手术，我要回去看他，他根本就没有跟我啰嗦别的，告诉我带火水带圣经的小册子回来，这边很需要。哎呀，我到了中国看见了80多岁的老太太，她为了要去聚会就挤公共汽车挤电车，80多岁人挤不上去，挤上去以后有一天把肋骨挤断，然后回来以后女儿跟她说你别去了，不准她去了。女儿到了下车站走了，她就放她去，她就拿着小板凳走去，那年轻人大概走半小时，他要走一小时，走一半坐小凳子上停一停，然后再去聚会。我到了教会里边看见他们的诗班穿的衣服，在我们美国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一看就和麻布一样的颜色，都发灰。我到那里以后听他们唱歌，我就眼泪掉下来，我简直不敢跟别人说我是美国来的，我觉得很丢人。他们是那样的环境之下这么爱主，我们开着汽车去教会有时候还要啰里啰嗦。那么和那边的教会建立了固定的联系，也跟那边的家庭的聚会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所以我们定期的送灵粮去，其中包括录音带，包括圣经，包括小册子。他们饥渴到什么程度，多少个牧会的牧师大家很有一本圣经的祈祷本，很多工具书非常缺少，一本海外校园想要哪篇好的文章，他们会复制几十份来分送给大家。他自己有一个图书馆，他叫做有实无名的图书馆，供应了很多很多的慕道友弟兄姊妹和牧会人，而且还扩张给其他的市里面的教会和县里面的教会。那么感谢主的带领和保守，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连续5年了，定期都有灵粮送去。还记得最最多的一次一大箱，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海关很严的时候，大家知道有时候国内是比较严的，这个行李不见了，这个托运的行李也不见了，那时候我想一定是我说很害怕。结果到了以后发现了那个行李啊是不见了，后来怎么搞的，绕来绕去绕完以后啊已经放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已经通过海关了，就到那去领，领完以后就直接出去了。所以这个神的保守神的带领，所以我们人常常是啊这个确实是不知道怎么说的啊，这个奇妙非常 magic。 我们除了近期的送灵粮，也注意就是说跟国内的个别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比如说亲戚朋友老同学。这今年我就参加了一个40周年毕业的纪念的这个校庆， 我就带了很多这个相逢相遇在永恒，还是海外相遇的小册子，还带了一些圣经本，大家四十年没有见了，非常亲热。我觉得我最能够送给他们的礼物就是和圣经有关的小册子。曾经有一个晚上，我们最最要好的几位朋友，有五六位吧，老同学，最后我送给他们一人一套，因为他感觉到我很亲切很真心，他也让我给他签字，回去以后他们还看。所以我最近十一月份回去以后就打电话给他们，他们说很有感触，很有感触，有时间我们聊一聊。我一听说，我不由自主就说了，我说我明年回来看你们。因为我觉得假如说你还想念你的老同学的话，你想还有什么比拯救灵魂更宝贵的，自己是这样被拯救的，那么为什么不通过自己能够把神的爱更多的给他们。也除了这些渠道以外呢，我们也有意识的在国外跟其他的已经信主的，比如跟巴西的信主的老同学，这是连起来，联网了以后对准了国内的对象，比如说就对准我们的老同学，通过他们出去我们带回去的，比如说冯炳生弟兄的录音就放在我们认为最最胆大的老同学家里，谁要的话呢就他们的父子，我们就用不着一场几十个人去送几十套出去。这个慢慢慢慢和主的关系近了以后啊，自己有一个不恰当的话来说，那个要求在传福音那种心态啊，就有点无孔不入，一有机会就想啊，感谢主啊，因为神的爱使自己有这样一点，有这样一点点的负担。我们觉得呢，还是有困难，在会下的时候呢，也很想这个请教一下走在前边的，也请教一下。国内是否很有经验的，我们继续应该怎么样往前走，包括你俩的这个提供，包括怎么样子能够瞄准了国内的对象，能够集中的联网，通过人和人之间的联系，通过教会和教会的之间联系，我想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啊，也是从国内来的，有些在国内已经信主，就原来已经有教会，看看怎么样子走下面的路。除了国内的这个释放以外呢，这个大陆的施工释放以外呢，我说一点点的时间关于我正在工作上的事，这个这是平行图的工作上的事。刚才我说那个小草到石头上来了是宝座，是我的罪，我就还没有说完。我觉得我很内疚，关于我这些年在追求世界上的就是荣耀自己。我为什么说昨天有正面教员，今天有反面教员呢？我很庆幸的已经让爸爸妈妈接受主了，不是我的功劳，就好像我自己信主，我自己知罪，我自己有信心，是因为神的怜悯，爸爸妈妈也是这样，但是我的儿子女儿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的女儿我始终不敢给她捅破，她就是要做世界上或者做美国第一流。什么叫第一流呢？就级别最高的。我就是捅不破，我怎么也没办法。为什么呢？她明明知道她的爸爸现在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在技术方面已经是级别最高的。我就给她的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榜样，我那么多年是离弃主的，是不认识主的，一直在追求这个小草要钻出石头来。像这样的话我就很困扰，很困扰。我很对不起曾经来找过我请教我怎么样在事业上成功，现在到洛杉矶去当了教授，十年以前从 UFM 毕业的，他现在还在写信来谢谢我，我只觉得我自己应该钻到地里面去。我鼓励他在事业上怎么成功，但是我不认识神，而没有把神介绍给他， 我就觉得闯了祸好像说不回来了，就好像泼出去水一样。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说在今天我要稍微检点我自己这个反面教材，去追求世界上，就好像那个刨狗场里边那个狗去追那个店铺一样，很可怜，很可惜。因为去追那个店铺，其实上那就是吸引我们，也就是整个世界上的物，包括自己的名，包括自己的利，包括自己的欲望，都在那里追逐它。因为追逐这个，就把我们和神之间隔开了，因为我们都在追求物质。所以通过这个反面教材呢，是真是跟大家，尤其是比我年轻的弟兄姊妹分享，不要因为眼睛盯上了世俗的小人们的夸奖，结果忘了自己和神的关系。现在在这样一个岗位上侍奉，我觉得因为信了主以后自己也有改变，我很高兴。我要引导一些课题都是没有答案的，那么跟技术跟人都在打交道。作为基督徒来说，我勉励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我对技术我不怕我不懂，就怕我装懂。对人我不怕别人不尊重我，就怕我自己不尊重别人。我想到我现在这个地位，假如说在最高的话，那就应该在最低的。我就常常想到杂技团有四个五个人落起来，按照我没有信主的话，我现在正好是我觉得应该出风头的时候，可是我觉得现在是基督徒了，我现在应该在最下面，最下边不能够耍耍，让上面人去耍，我在下边要把他们撑住，万一有人掉下来，我要把他们接住，这也是不容易的。有时候去接的时候，他掉下来以后，他还埋怨你没把他接好，这个就不详细说了。这是我讲我自己一个心态的变化。最后呢，就是说，在我